今天我们进入十条诫的第三诫。那么我们一提到十条诫啊，大家马上会想到诫命。一想到诫命，我们会想到什么呢？就想到教会的教规啊，这个清规戒律，对吧？就会想到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很开心啊，今天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啊，那么我们欢迎第一次来的福音朋友。那么第一次来的福音朋友，还有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记得一件事啊，我们一直强调一件事：去宗教化，去宗教化，甚至于去基督教化，不要搞基督教。神给上帝很多生下来就很不一样的东西啊，有些人一生下来就在澳大利亚，有些人为了拿澳洲身份，甚至于把命都搭进去了，很不公平，看起来对吧？但是也有很多事是很公平的。我跟大家讲过，有一件事很公平，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长一颗脑袋，谁也不少一颗，谁也不多一颗，就一颗，对不对？对。这颗脑袋最重要的是干什么？最重要的是思想。上帝和是人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人能够去思想。弟兄姊妹，你想事儿吗？想，整天想什么？瞅着脑门倍儿亮，想啥？人生第一重要、最重要的事儿，应该想啥？我跟大家讲过了，第一最重要的事儿应该想什么？啊？哎，到底有没有神？谁是神？然后说，这个神是谁？对吧？要先想这件事儿，先想这件事儿，弟兄姊妹一定记得啊！为什么要先想这件事儿？为什么我们首先不是？咱们现在整天想的最多的东西是啥？吃喝玩乐，对吧？我们就追求生活了。你像这个最近网上就特别出现了这个释永信这个人，对吧？啊，释永信这个花和尚啊，娶了花了很多赚了很多很多钱，对吧？有了钱他就吃喝玩乐嘛，对不对？我们就因此对佛教产生影响，其实不是的，这是什么东西呢？这叫宗教的腐败，这种腐败在基督教里边有没有？多的不得了，对吧？宗教都差不多，都骗人的，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弟兄姊妹一定记住去宗教化。所以大家都叫我牧师，所以我说叫头羊，哎。就弟兄姊妹，你叫我张代理弟兄都很好的，叫我名字也可以，叫 Daniel 直接叫可以了，对吧？干嘛要弄那么多宗教的东西，对吧？让人感觉到好像很神圣，其实弟兄姊妹没有人神圣的，你也不神圣，我也不神圣，没有一个人神圣的。我们是一同来寻求上帝的，大家都要谦卑。所以我们到了庙里边去的时候，看那个大穿着金灿灿的这个什么，我们就跪那拜了，以为他就什么了不起，他没什么了不起，对吧？他也是一堆肉，他也是死了变成尘土，没有什么了不起，人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真正了不起的是我们认识他，这个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寻找上帝是我们人生第一重要的事情呢？咱们中国人说一句话很重要，叫做"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呢？"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谁，我们生下来，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人生该怎么过。大家同意吗？我们都是糊里糊涂过了一辈子，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到底意义在哪里，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到底应该怎么过。因此，我们认识上帝，就是找到我们人生的立身之本，就是我们的至高者是谁，把他先定准。如果没有他，你爱怎么活就怎么活吧，就别想了，对吧？就吃喝玩乐吧，对吧？因为我们的人生就这么短，死了就没了，对吧？No， 你要找到真理在哪里？我们人想要找真理，想要找答案，对吧？所以这就是十条诫。十条诫不是要叫我们去遵守教宗教的诫命，十条诫是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建立你的立身之本。这是关乎每一个人的，是吧？所以我们的立身之本的最基础建在什么地方呢？就建立在谁是神上面，有没有神？到底谁才是真神？你先建立这个东西。如果这个东西没建好，我可以这么说：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是谁，你白活一辈子，你根本就不知道你的人生是咋回事儿。因为我们人不可能，我们对我们自己有答案的，对吗？因为我们是被动生下来的，生下来我们啥都不知道。后来我们去学习，学东学西，学东学西，学得糊里糊涂，对吧？最后我们糊里糊涂老了，最糊里糊涂死了，这就是大部分的人生啊，对吧？所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教会和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啊？就是我们要寻找真神，然后借着他来定准我们的真理观。才是我们什么叫真理观啊？就是我们人生真正正确、唯一正确的答案。所以，信仰多元化吗？No。文化可以多元化，啊，什么叫文化多元化？就是我今天来穿西装，你今天来穿 shirt，没有问题。我们都穿了衣服，至少你没有光屁股。这个叫做多元化，你什么都可以，但是穿衣服是必须的，你光屁股不行。这个叫真理。所以一加一等于二，你写二就行了。你用红的写二，黑的写二，蓝的写二都可以，但是你不能写三。这真理的唯一性和表现的多元性，就这样的。所以我们来认识上帝，是我们一生当中第一要素。这个就是你定准你人生的准则。所以十条诫的第一诫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对吧？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人。这就是对全世界神界的以色列人，对全世界的人定准你人生的立身之本在哪里。第二件事情就是你不可以雕刻偶像，不可以做任何像，不可以画雕，任何像不可以做，当然也就不可以跪拜了。那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明上帝是客观的，不是你想象的。任何的形象都局限了伟大上帝的荣耀，他是造物的上，他是造物主，对吧？他的伟大怎么可能用一个形象来代表呢？对吧？所以用任何人造的形象来代表上帝的，都是得罪上帝，都是我们对上帝的局限、误解、扭曲、错误，对吧？更何况，这个后边呢，往往有邪灵魔鬼撒旦在后边冒充上帝来欺骗我们。所以这是第二个诫命，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真理用信心客观的来面对真实的上帝。我们不可以用人自己的想象来局限上帝的荣耀。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第三诫了。那么今天这一诫呢？这个是一个我们在信仰里边啊要有的一个态度问题。英文里边有一个字啊，态度这个字叫 attitude。attitude 这个字，有人当然我到现在我这个也没算过啊，有人说这个英文字母呢，它可以。可以用数字来代表的，A 代表一，B 代表二啊，26个字母，它分别有一个数字。然后大家也可以回去算一算啊，这个 attitude 这个字呢，加起来正好等于100，对吧？这个，所以我们说人生什么东西很重要？attitude。圣经里边说了一句话很重要，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心啊。胜于保守一切，因为我们一切都是由我们的内心发出来的，内心发出来的这个东西就叫做 attitude，就是我们的态度问题，对吧？人的态度很重要， 所以圣经这本书啊很有意思，圣经这本书里边你从头读到尾，几乎你读不出态度出来，里边没有渲染，很少渲染，很少描述，都是平铺直叙，再重要的话也是平铺直叙，里边似乎没有什么 attitude。我小的时候，因为这个参加文艺宣传队啊，那时候正好是70年代的时候啊，这个参加各种的文艺宣传队演出，我就很不喜欢这个诗朗诵。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诗朗诵啊？有一些这个诗朗诵啊，我听了现在有一句话，他能怎么说的？叫鸡皮疙瘩掉了一地，对吧？这个我就不学了啊，不让大家来继续给他掉一地了。真的听得很肉麻，对吧？很会夸张，很会什么，也描述个什么东西，那种描述啊，真的感觉到没必要这个样子，对吧？但是那种东西很什么呢？很煽情。圣经从不来煽情的，深情，圣经就是那么平铺直叙，让你在非常理性的里面做正确的决定。对吧？圣经的态度就是这样，一直这样的。那么这个平稳的态度，就是我们对待上帝的态度。上帝不让你过分的激动，因为你过分激动里边有很多水分，很多假的，很多情绪的东西，情绪一下去了就啥都没了，对吧？神让你非常理智的，非常冷静的，这个，然后用上帝给你的智慧和聪明，然后把这些问题都把握住。所以 attitude 非常重要。我们刚才讲了，我们为什么说人生第一重要的事情要想谁是你的上帝，有没有上帝呢？这是非常理性的问题，对吧？今天我们用一个故事来解释啊这个十条诫的第三诫，就是用这个刚才咱们读的经文，这个耶罗波安啊他犯了一个罪，那么他的问题。就跟释永信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在利益和信仰面前，他选择什么？啊，在利益和信仰面前，他选择什么？不瞒大家说，我自己也受过这种挑战，对吧？一个做牧师的人，一个可以用宗教来让大家，你们都坐着听啊，我在这讲，这个很容易骄傲的，对吧？然后你忽悠一批人，人是最容易被宗教欺骗。对吧？这世界上那么多宗教，对吧？大家都在那里很虔诚，非常容易欺骗。因为为什么宗教非常容易欺骗呢？因为到了宗教不是用理性的，很多人啊，宗教就是用敬拜，敬拜的时候就超出理性了。因为我们的上帝大于你的思维，对吧？所以你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就不让你去思想了，就给你洗脑的方式来让你去敬拜。所以人发宗教财。我爸爸有一个朋友啊，这个人叫李长寿，现在他已经不在了。后来他去了美国啊，发起了这个叫做呼喊派宗教会里边的一支啊，那么这一支呢，在中国大陆又发展出来了东方闪电，对吧？这个很多异端从这个地方出来。那么我爸爸跟他在一起呢，曾经比较亲密的关系啊。他呢，这个他是烟台人啊，这个身体很棒啊，这个口才很好。那么他就说啊，他说很多他的同学，因为那个时候上这个中学，上这个国际高中，那很厉害的人才能上啊。他就说呢，那些同学笨蛋，对吧？还在那里好好读书。他说我告诉你，我不用好好读书。那么我爸问他说，那你干啥？他说我搞宗教。他说他肯定搞不过我。结果呢，真的到了他死的时候，他的水晶棺材比毛泽东的水晶棺材一定要大一点点，他有多少亿的财产？据说啊，在美国，对吧？去搞宗教，你看现在这个天主教的教皇多么厉害，对吧？搞宗教，所以人在宗教里边一旦这个选择错误了，对吧？在这个利益和信仰当中。进行选择，那么感谢主啊！到现在为止，我个人认为我没有被利益所收买，没有被名义所收买，所以咱们小小的教会啊， 一心一意的来给大家把真理、把圣经传讲给大家。我很辛苦，我可以跟大家说，所以我恳求大家来参加查经班，因为每一次查经班，我都花很多时间在这里准备，要让大家明白圣经。这个不是我的话，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去认识他，对吧？了解他，从生命里边，我们一同来跟随他，对吧？所以去宗教化的原因就在这里。但是呢，我们用的这个故事里边，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教训，就是在利益面前用宗教欺骗自己、欺骗别人。这其实是一个态度问题，就是对待上帝的态度问题。你可以用正常的方法来赚钱，对吧？咱们中国人也有一句话叫做君子爱财怎么样，取之有道，对吧？你可以用做生意，你可以用什么方法来赚取你的收入。在这里顺便跟大家说一下，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明码标价是谁发明的吗？明码标价，对吧？就是你在到商店里边买东西，明码标价，这是早期的基督徒发明，对吧？也就是说，当基督徒开始做生意的时候，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不违背自己良心的原则来做生意呢？对吧？就开始计算这个成本啊，计算我花了多少钱，然后呢，我把我的工作放进去，我合理的收取收入，然后我为你服务，然后我有合理的收入。于是呢，我算好了以后，明码标价，你买就买，不买拉倒。所以不讲价，基督徒原来你看刚来澳洲的时候，这是不讲价的，对吧？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做？对吧？就是来表达我们对于信仰的一种真诚，对吧？我们不被利益所收买，钱都是可以赚的，但是你不可以用宗教，不可以用欺骗的方式来赚钱。但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这个耶罗波安他为了稳固他的君王的地位，他错用上帝的名誉。这个在教会里边有很多人这样做，对不起，我这样说啊，天主教就是用上帝的名誉来建立自己的权威，这是很多宗教犯的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教会越办越大，越办越大，对吧？这里边的所谓的牧师、所谓的会长、所谓的主教就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金钱越来越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时候就是犯了耶罗波安的问题。那么在这个背后，就是错用上帝的名字，是盗用了信仰，盗用了把它变成宗教，然后用宗教的一套东西来迷惑人。你知道圣经教会历史上发生了很大的问题啊，就是不准翻译圣经，主要是天主教来的。为什么不准翻译圣经啊？早期翻译圣经的人，甚至于被教会会烧死，对吧？他们这个早期这个像约翰胡斯，像这个Wycliffe 这些人啊，他们把这个圣经翻译成德语，把圣经翻译成英语，都曾经付出过很大的甚至于生命的代价。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教会要抓住这个解释圣经的权利，所以教会只能读希腊文或者拉丁文，对吧？其他的文不行，对吧？所以你不懂，你不懂就是听我的。你想上天堂吗？你想上天堂，你就听我的。那我叫你怎么样呢？你给我买赎罪券，你给我买这个，给我十分之一奉献，然后你来，我祝福你，我就跟你要多少钱，你必须按照这个做，要不然的话你下地狱。所以很多人就出于宗教情节，出于宗教恐惧，不得不对被这些宗教所捆绑。这什么东西？这就是妄称上帝的名啊，拿上帝的名来做生意，拿上帝的名来统治人，拿上帝的名来得到自己的利益。这个就是宗教的可怕性，这是所有宗教腐败背后那个真正的原因。 我们来看啊，圣经是这么说的啊，第三诫很短，哦，其实是上边一句话，下边是一个第三诫的解释，对吧？其实就一句话说，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这就第三诫，对吧？然后下边说，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有罪。啊，为无罪，对不起啊，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啊。那么这里边用英文呢，这个妄称，什么叫妄称啊？我们读着中文翻译的时候，有时候就读不懂，对吧？怎么叫妄称耶和华的名呢？英文里边用了一个字叫 misuse，啊，misuse，就是 you shall not misuse the name of the Lord of your God，对吧？这个就是错用，啊，错用了。其实原文里边是两个字，这个第一个字呢就是妄，啊，这个第二个字是称。其实原文里边没有称这个字，原文里边这个也没有 use 这个字。它原来的字很有意思，是一个在希伯来语里边，非常多使用的一个动词，叫做拿、使用、举起、提高。等等，它是一个，就是英文里边可以直接翻译成 take，啊，或者是 use，啊，lift up，就是一个用，就是用它的，就举起来啊，就这么一个很 general 的这么一个字，对吧？也就是说，后边呢还有一个介词啊，叫 art 啊，那么这个是对待耶和华的名，也就是说，你用对待耶和华的名的这个使用的这个态度的问题，对吧？然后呢，这个就是妄啊，欲望啊，或者说是 miss，英文里边也用了一个字叫 misuse，对吧？其实 misuse 是两个字放在一块儿，对吧？这个 miss 在希伯来语里边它什么意思呢？就是亵渎、轻忽、虚空、随便，使之贬值啊，就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这个，因为这是描述人的内心的一个动态问题啊，所以呢，很难用一种语言来把它表达。所以中文就把它用妄称，英文呢就用 misuse 就是应该翻译成什么错误使用。啊，不应该去用的时候去用，啊，滥用了，啊，不应该用的时候去用。所以这个 misuse 这件事情呢，或者说是妄称滥用，对吧？随便用，其实这就是一个内心里边对，其实上帝，这是上，你看这里边都是有引号的，对吧？引号就是上帝自己说的，这是上帝自己说的，也就是说，我的名你不可以拿来随便乱用的。我第一开始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啊，在理解它的时候，我就首先想到的是什么？你弟兄姊妹，你读这段经文，你首先想到什么？啊？在哪个地方首先要用？就是我对我爸爸，因为我爸爸叫张全啊，我见他的面，我只能叫爸爸，对吧？我不能叫他张全，对吧？为什么？因为我是他儿子，对吧？我从来没叫过我哥哥的名字，我从来都叫他大哥、小哥，啊，姐姐，我从来不叫他们的名字的，对吧？这个名字不是我能叫，但现在的人不一样，我家三个孩子从来不叫哥哥的，因为英文里边都叫 brother，没有哥哥这个词，也没有弟弟这个词，是吧？所以都不称哥哥弟弟。直呼其名，对吧？这个当然叫父母，他们还叫 dead mom，对吧？这个他们不能还不大直呼其名。我听说有些西方人，他们叫他爹叫他妈直接叫名字的，啊，也有这样子。但是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是不可以直呼其名，对于长辈，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对于长辈的尊敬问题，这是一个态度问题。对吧？你说名字不就是一个代号？代号就是叫人叫的，这有什么了不起吗？不，所以态度决定一切。所以你对待你的父母， 你是尊敬还是不尊敬，从称呼这个问题上先来开始。咱们说这个语言是有能力的，这个语言啊，圣经里边说你要管住你的舌头，不让你的舌头乱说话，因为舌头是带有能力的。你讲出话来以后，它不单单是影响别人，它也影响你自己。当你自己讲话很随便的时候，其实你对待这个关系就会很随便，对吧？所以当你的语言很严谨的时候，你对待这个事情就会很严谨。所以，misuse 上帝的名，这个名代表什么意思呢？名就是代表他，因为我们看不见他，也没有形象，也没有，我们今天信的是一个抽象的。我们祷告的对象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用天上的父这个字来代表他的概念，因为我没见过他，我们也不知道他什么形象，但是我们信他的存在。那么我们信他的存在，用什么来代表他呢？所以上帝他自己给了我们一个代表他的名字，叫自由拥有的他，I am who I am，英文里边翻译成，中文翻译成自由拥有的他，对吧？耶和华。对吧？耶和华这个字就是永恒存在，就是他，他就是他，他是这个字几个字的字头合在一起的啊，来代表他。但是这个字呢，你看英文里边啊，它中文翻译成的"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这是直接从希伯来语里边翻译过来。英文里边它没有用 Jehovah，它用 Lord，是吧？这个 Lord 在希伯来文里边。读 Adonai，所以希伯来人、犹太人今天还这样，在他们读，因为我读希伯来语嘛，学希伯来语啊，曾经跟他们学过，这个也很惭愧啊，12个课程学了半个，24分之一学不下去了，这个所以人家说希伯来语这个希伯来语啊，学了半年啊，然后就放弃了啊，实在是不行，但是还就这半年就很管用。啊，这个基本的常识是我了解了希伯来语，知道怎么读，知道它一些句法，知道什么东西。但接下去要记的东西太多了，这人也老了，没办法了啊，学不了。但是这个在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啊，他们到今天还保持这个传统，就是在圣经里边，他们一旦读到Jehovah 这个字的时候啊，希伯来语叫 Yahvah 这个字啊，他不读这个字的，他到这里他要么不读。就是读到这里以后，然后接下去，他这个动作就表示知道了这是那个字，不说这个名字的，要么呢就把它读成 Adonai，就读成 Lord，读成主，他不直接把这个原文这个字读出来，那么他认为这个字不是我该读的，这个就像我爸爸，对吧？假如说，我在读他自己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啊。他自己称自己是他自己的名字写上去。那么我是他儿子，当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大概不读他的名字，我直接读我爸爸，对吧？就是一种对待我该尊敬的对象的一种尊敬的心态来表达。所以这个是一个 means of attitude 啊，是一个我们对待他的一个态度。所以在十条诫里边有2诫是关于我们内心里面的动态的，一个是对上帝的，一个是对人的。那么对上帝的就是第3诫，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是指内心的动态问题、态度问题。对待人的呢，有谁记得第几诫？态度问题、内心的问题。你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都是行为上的问题，对吧？当然，主耶稣解释的时候也把它解释到内心里边去了。但是最后一诫就是第10诫，就是你不可贪婪，不可贪婪。所以自私是一切犯罪的根源，不可贪婪是你内心对待别人、对待其他的东西的那个态度问题，对吧？所以。这是不可贪婪，是对待别人拥有的东西。其实贪婪的背后里边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叫做嫉妒，对吧？人的内心里边这个嫉妒啊，中文一个嫉妒，英文2个字，一个叫做 envy， 一个叫做 jealous。那么这里我们所说的这个嫉妒是指的 envy，就是别人拥有的东西，你就心存嫉妒，你 envy。那么这个东西呢，就会产生你伤害对方的基本动因，隐藏在我们内心里面。所以上帝说，你要小心你的内心，把这些东西从我们里边对付掉。所以第三戒是指的我们对上帝的这个态度，就是不可以乱用他的名字。这个也包括我们建立教会，建立教会是真的建立教会，是荣耀他的名，这个奉他的名建立教会，按照他的旨意建立教会，还是我们用他的名来建立我们人自己的宗教王国呢？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弟兄姊妹。我看见过教会历史当中有很多人其实是在盗用耶稣的名来建立人的宗教王国，那里边的那些东西基本上跟耶稣没什么关系，跟上帝没什么关系，都是人统治人，人用宗教奴役人的东西。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希望我们能把这个东西除去，我们在我们的中间不要滥用上帝的名来做事情。那么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耶罗波安这件事情，那么因为经文比较长啊，这个我大概把这个事情呢跟弟兄姊妹来介绍一下啊，使大家听听这个故事，大家都喜欢听故事，对吧？这个经文太长了，不能全读出来。那么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大概公元前900年左右的时间啊，也就是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啊。他本身呢，实际上是很蒙上帝祝福的一个人，对吧？甚至于上帝赐给他各方面的丰富，达到以色列历史上的顶峰啊。然后呢，他就为耶和华上帝建造了第一圣殿，对吧？现在这个耶路撒冷，你看到一个金顶的清真寺吗？那就是所罗门建造的圣殿的遗址的上面建造了现在建造清真寺，对吧？那么第一圣殿，后来被巴比伦毁了，然后呢，这个从巴比伦回归的犹太人又建造了第二圣殿，耶稣的时代就是第二圣殿，对吧？第二圣殿被罗马人拆毁了，那么现在呢，犹太人又回来了，又希望建造第三圣殿啊，就这地方。那么最早的一个圣殿就是所罗门建，所以所罗门这个人在历史上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啊，上帝给很大祝福，所以有点像释永信啊，上帝给他很多祝福的时候呢，他比释永信厉害啊。据说释永信有51个女人啊，他有1000个女人，对吧？而且呢，都是这个从各个地方啊，这个部落啊的公主啊，因为那时候的王啊，都是一些小部落的这个王啊，这个女儿啊娶来。那么他很多这里边都是政治联姻的。那么这件事情呢，在圣经的律法里边是明文禁止的，不可以的啊。所以圣经里边，在申命记当中呢，对所罗门的这个对于以色列的君王的要求，所罗门除了一件事情没犯，那就是他是个犹太人。除了这个以外，所有的他都犯，对吧？所以人啊，真的觉得很软弱，对吧？人很软弱，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看释永信的时候，哎呀，我们觉得这个人很糟糕。你先别急着骂他，对吧？如果你有所罗门的地位，如果你有释永信的机会，你不见得做得比他好，对吧？你可能赚不到他那么多钱，你没他那么聪明，对吧？等到你赚到他那么多钱的时候，你不像他那么多腐败，那你是比较厉害的，对吧？你也不见得完全不腐败，不过很多时候是程度问题，对吧？那么所罗门后来他娶了这些妻子呢，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那大卫也娶了很多妻子，对吧？所有以色列这些王，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只有一个老婆的，对吧？为什么是这样？你别问我，你问问那些人去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但是最重要的问题是他娶了这些老婆以后，他就受到这些老婆的影响，就开始拜这些外邦之的偶像。 在耶路撒冷，甚至在圣殿里边就设立这些偶像，这个在这个充满以色列的这些地方。那么这件事情是最得罪上帝的事儿，因为你把上帝就是行为上错了，其实它是个结果。人性有软弱，行为有错误，这个是人人都避免不了的事情，只是个程度问题，对吧？神不喜欢人犯罪，但是神知道人会犯罪的。但是如果你在信仰上错了，那么这个代表着什么呢？就是你不但犯罪，你连更正的机会都没了。当我们信仰正确的时候，我们有软弱，但是我们有归正的方向，我们还可以悔改，对吧？大卫生了所罗门，其实是个错误，但是上帝为什么使所罗门那么蒙福，给他起名叫所罗门，就是因为大卫的信仰正确，他错了以后，他能够在正确的信仰里边归正了。咱们中国人也有句话，有错就改，改了就是好同志，对吧？所以但是你信仰错了以后，你的标准行为就错了嘛，你就改不了了呀。这个就是你走上不归路了。所以所罗门在年老的时候，他娶了这么多老婆，这些老婆诱惑他的心去拜偶像。于是上帝说：“OK，既然你做了这样的事情，我就不把大卫的整个以色列国全部让你和你的后裔去管理了，我要把国的一多部分收回来。”但是为了大卫的缘故，我还给你留一个支派，这一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后来呢，便雅悯支派也跟着犹大支派留在南国了，对吧？那么10个支派归了北国。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圣经上说啊，是个大有能力的人，就是叫耶罗波安啊，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啊，叫耶罗波安，因为另外一个人叫罗波安。这两个名字同时做王，只是多了一个耶啊。那个叫耶罗波安，这个叫罗波安。罗波安是所罗门的儿子，耶罗波安是所罗门的一个臣子。那么耶罗波安这个人是个大有能力的人，他的影响力很大。那么当所罗门，因为所罗门有钱嘛，有钱就会产生什么？现在中国大陆很有钱，对吧？很多人很有钱，有钱会产生什么？会产生严重的剥削，对吧？为什么有钱？就是因为很多人，你像这个前两天我们亲戚朋友回中国，就说：“哎呀，中国真的很方便啊，怎么回事啊，很舒服。”是啊，这个你点一个外卖，不是点一个什么买的什么东西，对吧？头天点，几个小时以后送来，凭什么呀？凭什么？凭外卖小哥，整个这个系统里边的人的玩命，对吧？他们是怎么样拼命，在这么拥挤的路上，他能把这个东西准时给你送到？他们是用他们的命在给你达到这个结果的。所以所罗门在位的时候建造很多伟大的宫殿，就像咱们看看这个金字塔，对吧？那多少万这个几百万块石头。那是怎么运上去的？那都是多少人用他们的血、用他们的命来做成的这件事啊！所以所罗门的那个年代到了后期的时候，民间就怨声载道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啊，这个人就是耶罗波安啊。耶罗波安呢，很像一个工党的头，是吧？工会的首领，对吧？联合大家啊，一起来抗争，对吧？然后呢？这个所罗门听有一位先知说，神要把他的国夺来，要给他的一个臣子，而这位先知又去说，这个臣子就是耶罗波安，所罗门就想要杀他，结果耶罗波安就怕所罗门，就逃到了埃及。那么顺便说一下啊，你说所罗门这个人。他有信仰上帝，对吧？当上帝说把你的国夺回来，我要给约罗波安。如果你是所罗门，你应该怎么办？如果你是所罗门，你应该怎么办？应该自己好好悔改，对吧？自己好好悔改，是吧？上帝要决定把你的国给他，你能杀了他吗？你这不开玩笑吗？ 你跟上帝较劲，你会成功吗？我就说现在巴勒斯坦，对吧？就跟以色列较劲，非要那块土地。上帝说这块土地是我的，我要给以色列。以色列时间到了，他要回来。巴勒斯坦说 no，我要和你较劲。你跟上帝较劲，你能较得过去吗？对吧？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复国以后，整个阿拉伯国家，整个全世界，你看现在英国不是起来要承认巴勒斯坦吗？你看现在西班牙不是要搞什么东西吗？你看看将来他们是怎么样蒙羞的，对吧？你跟上帝较劲，所以这个所罗门啊，跟上帝较劲，他要追杀，那么耶罗波安就逃到了埃及。那么到了埃及以后呢，当然他就接受到了埃及的文化了。那么等到所罗门死了以后，这个他的儿子罗伯安继位了。继位了以后呢，这个就派了一个服苦役的一个官员啊，就到以色列人当中去啊，跟他们说我们要继续啊我父亲的这个工作，让你们继续要服苦力。那些人说，如果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做你的臣子呢？算了，咱们这不干了，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背叛这个，当然这里边有很多细节，我就不讲了啊，就背叛大卫王朝啊，各自就是说算了，咱不跟大卫王朝走了。那么就在这个时候，这一些所谓的民间长老就去把耶罗波安从埃及请回来，因为他是大能的勇士，曾经是他们的工会主席，对吧？曾经是带领他们反对所罗门，其他人都没这个胆量，没这个能力，哎，他有，所以就把他叫回来。圣经上说，就把他立为所谓北国以色列的王，啊，罗伯安就耶罗伯安啊，就这样被立了。那么耶罗伯安这个当时先知啊，这个叫亚西亚啊，这个先知预言耶罗伯安要做王的时候，就这样对他说过，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啊，我必将国从所罗门的手里边夺回，将10个支派赐给你。讲得很清楚吧？啊，上帝说的啊，说我因我仆人大卫和我的以色列的这个和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拣选的耶路撒冷的缘故，仍然给留所罗门留1个支派。对吧？然后为什么呢？解释了啊，因为他离弃我，敬拜西顿的这个西顿人的女神叫雅斯塔路啊，这个摩押的神基抹和亚门的神米勒公啊，没有遵从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遵守我的律例典章，行他父亲大卫一样啊，像他父亲大卫一样，但我不从他的手里边把全国夺回来，使他终身为君。因为我所拣选的仆人大卫啊，谨守我的律例这个诫命，那么我必从他儿子的手里边把国夺回来，以10个支派啊赐给你，还留1个支派，其实2个支派啊，这个包括便雅悯，使我的仆人大卫在我所拣选我名这个立的耶路撒冷的城里边呢，在我的面前啊，使这个耶路撒冷常有灯光，我必拣选你，使你照你心里边一切所愿的做王，治理以色列。下边一句话很重要啊，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上帝说的哦，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守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么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的仆人大卫一样，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将以色列人赐给你。神在拣选耶罗波安的时候，把这话说的已经很清楚了。那么这件事情兑现了吗？兑现了，对吧？果然耶罗波安做了王了。但是当他做了王以后啊，12章25节，我们来，我读给大家听啊。说耶罗波安在以法莲山地建造事件，然后就住在其中，然后又从事件出去建造比奴以勒，然后 耶罗波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神的殿里边献祭，他们的心就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就把我杀了，仍归犹大王耶罗波安，罗伯安啊。然后耶罗波安王就筹划定妥，铸了2个金牛。”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呐，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安放在伯特利，一个安在但。下边说：“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因为他们往但去拜牛犊。耶罗波安在秋坛建殿啊，这个将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下边他做的这些事儿我就不读了啊。那么在这里边有几个问题我们要看一下啊。那么因为他当了王了，对吧？那么以色列王国原来的首都是在耶路撒冷，对吧？大卫立的啊。现在他要立一个首都，对吧？把首都建在哪里呢？第一个，他建造在事件。事件是北国以色列的中心点啊，他先建在那个地方。那、啊、他觉得这个地方不安全，于是他就跑到一个地方叫做比努以勒。比努以勒谁还记得这什么地方？比努以勒这个地方谁记得？忘了，都忘了。哎，比努以勒就是上帝给雅各改名叫以色列的地方，就是上帝跟雅各摔跤，对吧？这个摔了一整夜。对吧？最后呢，雅各一定要抓住上帝，叫他给他祝福啊。这个他就平安的去见他的哥哥以扫，对吧？所以那个地方呢叫比努以勒。比努以勒就是，面对面见了神，我还活着啊。这个名字的意思啊，我面对面见到了神，叫比努以勒。所以呢，他就希望他在比努以勒像雅各一样啊，他能够有信心，他能够面对各种挑战，他能够平安，对吧？他选了这个地方。后来呢，他就建造了金牛。这个金牛放在哪里呢？放在伯特利。伯特利这个名字谁知道啥意思？我在这里讲过很多次，谁还记得？叫 Beth El 啊？哎，天的门啊！但是这个名字它不是直接说是天的门，是雅各在那里做梦，对吧？雅各说：“哦，这里是天的门啊。”后来他给这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伯特利是神之殿。上帝的殿啊，或者神的屋子啊，Beth El 啊，这个，所以呢，他把金牛放在神的殿这个地方，对吧？他觉得哦，这个名字很好，这都是滥用上帝的名字啊，滥用这些地方的名字，以为这些地方的名字很属灵，就很属灵了。但是关键的问题不是在这个名字，关键的问题是里边的内容，对吧？这名字只是一个外表，内容才是本质，对吧？那么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他就是在考虑这个，如果他们再回耶路撒冷去，啊，如果他们再回耶路撒冷去，他们就归了，这个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了，那他们就会来杀我。弟兄姊妹，他考虑的有没有理由？是有原因的，的确存在着这个问题，对吧？大家想一想，上帝要把耶路撒冷夺回来，为什么不把耶路撒冷给耶罗伯安，而仍然把耶路撒冷留给罗伯安，让他有10个支派，有更多的人，可是没有耶路撒冷。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命令，律法上的命令哦。这命令就是他们所有的男丁必须1年3次到耶路撒冷里的圣殿去敬拜，你不可以到别的地方敬拜，在别的地方敬拜献祭无效，必须回到耶路撒冷。那么这件事情，上帝就给罗伯安，不是耶罗伯安一个难题了。那你又要叫我来独立成立一个国家，可是我的民又要回到耶路撒冷去，这怎么办啊？弟兄姊妹，这个问题，如果你是当时的耶罗伯安，你怎么办？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这样的问题， 跟他没有那么大，那是国家级别的啊。其实我们在看他的问题的时候，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小的问题，可能我们就像释永信一样，我们在选择信仰还是在选择利益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选择了利益而放弃信仰，让信仰去妥协。那为什么？就是刚才我们想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当时是耶罗波安，我们怎么办？怎么办？啊？当时他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啊？去耶路撒冷。其实答案是不知道。正确的做法在哪里？正确的做法是在上帝那里，在他无所不能。你的难题，我的难题，约了巴安的难题解不开，解不开怎么办？圣经里面有句话非常有意思，这个在以赛亚书里边提到的啊，就是说神的仆人听神先知话的人，好像人站在黑暗里没有光，不知道出路在哪里。他们只有在那里默默等候，仰望上帝。你自己不要乱跑。他说，相反的，有一批人自己点了个火把，自己觉得自己有路可走了，他必然躺在悲惨里头。这圣经说了这么一段话，对吧？不要觉得所有答案我们都知道，答案往往是你不知道的。就像以色列人要走旷野的时候，下一步走到哪里，上帝不让你知道，你每时每刻都按照云柱火柱去走。红海能走过去吗？走不过去，到了那里，红海的水分开，你才知道路在哪里，对吧？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就是我们计划未来，对吧？我们不知道未来的时候，我们会很恐惧。哎呀，未来怎么走啊？未来路在哪里啊？答案不一定在你这里。信心就是这样，把你自己交给他。所以耶罗波安当时他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借着祷告等候。看神怎么给他开路，可惜他没有做，神的路我们也就不知道了，对吧？所以用信心、祷告、交托、忍耐、等候，神会安排你想不到的出路给你，对吧？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当中需要经常去操练的。但是耶罗波安这个人，圣经怎么描述他呢？说他很聪明，他很能干。他什么东西都要自己把握、自己计划、自己觉得我要控制，他才安心。所以他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人是个不安心的人，一会儿弄在这里，哎呀，这不行；一会儿又跑到那里，跑那，哎呀，这个也不行。哎，我们在这里，哎，他自己想很多办法，这个是没有信心的人的表现。弟兄姊妹，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相信上帝是活的。他相信上帝是有能力的，他相信上帝是听祷告的，他相信上帝是不会抛弃他的。所以圣经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忍耐等候，忍耐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于羞愧。这个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信仰里边需要去经历的。当你把自己放在死的地位上的时候，其实你才给上帝一个彰显他大能的机会，那么他是不是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随便等待呢？No，得有上帝的应许才行。上帝说：“我已经把十个支派给你了。”上帝已经说了，对吧？然后这个确确实实也给你了。上帝说：“你只要遵行我的旨意，我必让坚固你的国，像坚固大卫的国一样。”上帝已经应许了呀。这时候他要做什么？就是好好遵行上帝的旨意，忍耐等候，就是这样。然后我的民怎么办？刚才姊妹说了，该去耶路撒冷的去，我也去，我去敬拜上帝，怎么了？所以我的民不去跟随耶罗波安，罗波安为什么？因为他不敬畏上帝，而我敬畏，说不定连耶路撒冷的人都归了他，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可是他不相信啊。其实这个所罗门也是这样。上帝说你的国要给他，你去杀他，这表示什么？跟上帝较劲，对不对？上帝已经说了，这个国给你了，你还不信吗？你用自己的方法来得到上帝的国吗？ 对吧？上帝既然告诉你了，你的国的坚定的方法是什么？是你好好遵行上帝的旨意，上帝让你的国坚定。聪明人常常这样，你怎么让我坚定？我看不到这个坚定的方法，那算了，上帝，你还是别弄了。你既然国给我了，那就给我吧，我要怎么弄就怎么弄，哎，你别管。这就是聪明人常常犯的错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不是那么聪明？我们是不是那么聪明？答我，很多时候是的。我们觉得这个事上帝你也管不了，你别管了，我还是我来管吧。这就是人谬用上帝的名。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有上帝，可是我们没有把他当做上帝来对待他。所以不要我们整天说主啊主啊，其实你是主，他不是，对吧？其实你想叫他干什么，他不按照你的做法，你就说上帝算了，还是按照我的方法吧。这就是我们人最常容易犯的错误。所以，什么叫做不要滥用上帝的名呢？结论出来了，就是你不可以把你自己的意志加在上帝的头上，用你的方法套用上帝。你既然称他是上帝，就要把他当做上帝来对待。他是绝对的权威，你不是；他是绝对的真理，你不是。他有的方法，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你做不到，你顺服他，你听他的，这就是我们正确对待上帝的名，错误对待上帝的名，啊，用上帝来满足我，对吧？我的愿望让上帝来满足我。很多时候，当我们不按上帝没有按照我们的要求来满足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说上帝，你歇会儿，你歇会儿，还是我自己来吧。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很失望，上帝啊，我要这个，结果没有，对吧？我们就觉得很失望，我们就开始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其实这都是妄称耶和华的名，就错误使用耶和华的名。什么叫错误使用耶和华的名呢？就是我们没有把它当做我们的至高者来看他，对吧？所以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方法，然后我们宗教里边就这样，有些人到庙里边去拜佛的时候，求什么东西？求平安，求佛，求福，求钱，对吧？特别是那些有钱人，哇，那市容性，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钱？就是很多人想要发财，想要叫他祝福，去给他钱以后，让我赚更多的钱，所以他才赚了更多的钱。结果那些人没有赚更多的钱，他赚了很多钱，对吧？这都是错误的谬用信仰。佛教是另外一回事，有很多人来到教会也是这样，对不对？我们利用上帝，哎呀，希望上帝祷告，怎么回事？哎，不灵，哎，换个教会，对吧？到这个教会再去祷告，对吧？哦，这个教会灵，我就待在这儿了。我们谬用上帝的名，我们信错了上帝。上帝不是我们的仆人，我们是他的仆人，这个关系不能倒过来。今天是我们守圣餐的日子，那么我们借着罗伯安啊，这个和耶罗伯安的这件事情啊，快快走一下啊。这个就是在埃及博物馆里边看到的这个金牛啊，这个从考古的这个角度上啊。耶罗波安啊，建造金牛的当时的这个图片啊，这是画的，后来人画的啊。那么这是两个，一个在伯特利，在最南边啊，一个是在但，在最北边啊。这个耶罗波安铸造两个金牛啊，《列王纪》上的这个，咱们用个图片比较直观的来看啊。最后呢，就是这一个金牛的崇拜，在今天呢，仍然继续啊。大家知道这个金牛是哪里吗？啊？哎，不是，在纽约啊，纽约，华尔街啊，都是华啊，这个，对，华尔街。那么为什么拜这个东西知道吗？这个牛为什么在那里？牛市，牛气冲天啊，这个为什么牛在那里？因为金牛的崇拜来自于埃及， 后来有一个人把金牛的崇拜带到了巴比伦，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叫宁禄。所以宁禄建造巴别塔，他自称自己就是金牛，对吧？所以这个人拜金牛，这男性的神，那么女性的神是这个宁禄的妻子，叫塞米勒米斯，是什么代表呢？一条蛇，对吧？埃及人头上戴的那条蛇，对吧？所以我们中国人美女蛇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对吧？所以呢，这个为什么今天在华尔街要弄一个牛在那里放着？就是华尔街的大佬们希望他们今天的影子政府能够像宁禄一样来统治全世界，这个就是那个地方的标志。对吧？为什么耶罗波安要用一个金牛来崇拜呢？因为就是从宁禄开始的，因为这个象征着统治全世界的权利，对吧？从宁禄的这个统治来开始的，这个顺便说一下就好了啊，懂旧约的人大概就知道了。所以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图片过一下就算了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啊，圣经里边所记载的这些东西都不是随随便便给我们说的。我们看到这个东西的传统，从那个时候一直传到今天，对吧？所以我们就看到撒旦在这个背后啊，他这个笼络人心，在权力里边始终没有这个发生本质性的改变。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世界的很多传统人类的思想，其实跟当年的时候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是我们感谢主啊，今天呢，我们来到基督的教会啊，我们叫美城基督教会。基督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一直跟弟兄姊妹讲过，耶稣在地上给我们一个全新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天国的君王是来服侍世人的。这个叫真正的为人民服务，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么，这个是做领袖的榜样。那么，同时呢，我们借着圣餐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牺牲，我们也纪念另外一句话，就是当我们在经济。当我们在各个物质上的需要的时候，记得这句话：神既不吝惜他自己的独生爱子，白白的赐给你们了，为你们舍了，岂不把万物都白白的赐给你们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世上，来到教会，我们不要太多的去顾念我们在物质上、在经济上、地位上、名誉上各个方面的得失，神按照我们生命的层次会给我们的。我们先恢复与上帝的关系。圣经说：“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神都加给你。”难道这是主耶稣亲自说的？难道神是说话是说空话吗？不，这是我们的信仰。所以今天我们一同来到我们的主耶稣面前，他为我们做了为人民服务的榜样，同时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为我们牺牲，成为我们信心的基础。我们一同来领受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纪念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做成的，那么这个成为我们的信仰。好，我们请服侍的同工到前面来。